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弥迦书的课程。我们记得先知弥迦在主前第八世纪，那个原来是经济非常的繁荣，社会当中的从上到下，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都享受在军事力量强大之后的果实，他们每一个人都也拥有非常多的财富等等。可是在这个经济发达的过程当中，人心越来越被私欲所迷惑，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往前看，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夺得更多的财货。弥迦在第一章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警告这些人，审判即将来到。我们今天要从第五章开始，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中间经过了相当的时间，第五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审判已经近在眼前，但是在这个灾祸临近的时候，先知弥迦对于以色列人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传讲。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段信息的背景大概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西安的居民躲在城里头的角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两国的军力相差实在是太过悬殊。先知弥迦原来言辞的警告审判百姓，可是当审判真正临近的时候，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信息，他要百姓在审判当中不是自暴自弃，不是放弃他们选民的身份，不是忘记神对他们立约的承诺。的确，审判带来了许多的灾祸，可是如果在审判当中，以色列百姓可以有不一样的认识，不一样的反应，也显出他们有不同的信仰。先知在这个时候挑战百姓，鼓励他们要勇敢迎敌。以色列的统治者，就是经文里头所提到的这位审判者，当然是以色列的王。虽然他们的仇敌聚集是要击打他，是要羞辱他，甚至于要毁灭整个以色列的国家，但是在这些武力逼近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反而需要聚集起来。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第二节很明显的延续第一节里头所提到的以色列的王，以色列跟一般的国家不一样，王权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有一个很不同的，就是他要从伯利恒的以法他出来。从大卫王朝开始，南国每一个王都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概所有的王族也在那里出生受教育，在那里学习有关治国的知识，也大概是在那里开始行使他们的王权。可是当弥迦介绍那位真正要在以色列当中做王掌权的，他提到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像遥远到大卫的时代一样，他有家世的背景，他有做王那个正统的基础，因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然而这样的一位王，他的出生却不是在耶路撒冷城，而是伯利恒。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并非王族居住的所在，当然也不是国家行政的中心。从大卫以后，历世历代的王生在王都，享受富贵，神要再一次兴起的却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王，不是依靠权势，他必须要像大卫一样来自贫穷的乡下，从平民当中出生，是这样子的人才可以真正成为统治者，因为他了解一般百姓的生活或者民间的疾苦，他要和主前第八世纪这些权贵阶级只懂得享受权势所带来的好处，他要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和理解。 在教会的传统里头，这段经文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弥赛亚预言。从我们刚刚所谈到这段经文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弥迦在主前第八世纪的传讲，那个鼓励以色列百姓对王权有一个更好的期待，当然也是鼓励这些王族对于王权有更深刻的理解。所有的这一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更大也更完全的应验了。弥赛亚的预言好像是神跟人的约会，我们大概所有人都有过约会的经验，也许是见面谈公事，也许是朋友，我们培养友谊，我们打发时间。所有的约会都需要有一些条件，我们需要有共识的基础，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约定的地点以及时间。在弥赛亚预言等候弥赛亚的过程当中，这些预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告诉我们要来的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先锋，他会受苦，他要成就一些非常奇妙的事，为我们赎尽罪孽，带来救恩，他会被卖等等。可是在所有弥赛亚预言里头，弥迦书五章的这一段经文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要到哪里去等候一个这样子的人。历史当中有非常多受苦的人，也有很多是为其他的人受苦的，甚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可是这一位弥赛亚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他必须要从那一个对大家来说是在诸城当中微小的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微小还不只是单纯指这是一个小城而已，这个城就军事的力量而言其实是非常的微不足道，更佐证了这一位弥赛亚他不是依靠权势依靠武力，因为武力和权势为主前第八世纪的以色列人带来的其实是无尽的烦恼，被私欲被试探所胜过。这一位弥赛亚他是自由拥有，他的统治也不单单只是要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他是全人类最深的渴望，他要来为我们做那掌权者，让我们认识权势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使用可以造就多少的福乐。第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是在那样子审判临近，对南国犹大来说几乎就是要国破家亡的境况之下，弥迦传讲了人类最深的渴望，神自己来到人间成为我们的王，他牧养我们好像一个牧羊人非常的细心温柔善待他的羊群一样。不但如此，虽然他好像只是一位牧羊人，可是他却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局限在一个小地方成就他的事业，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他的羊群要安然居住，至终他要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基督的教会就好像这段经文所描绘的一样，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基督徒常常只不过是很少的一群人，他们却是在那里静静的慢慢的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到社会见证神的王权在地上展开。其余的弟兄指的也许还不只是以色列人而已，因为直到地极，换句话说，先知弥迦把整个神的创造万邦列国都圈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是这位弥赛亚这位掌权者他的弟兄，我们一起回到以色列人那里接受神透过这位弥赛亚的牧养。这里的 人人都盼望荣耀的时刻，却是在审判的时刻当中所经历、所体会、所明白的。既然是荣耀，那个罪恶败坏就必须要除去。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因着他们悖逆的罪被交付敌人。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不容易误会，因为审判的意义非常的清楚。但是如果神至终的计划是要使以色列蒙拯救，好像我们在第四章第十节里头所看到的，那么刑罚就不是一切的终结，神的百姓最后一定会安然居住。我想这大概是弥迦在有关审判的传讲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许许多多的人会落在审判里头，突然之间觉得灰心丧志，没有盼望，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然而审判不是神心意的终极，也不是我们人生最后的答案。第五章第五节开始说，这会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里讲到七个牧者八个首领，这其实是古代近东智慧文学里头常有的一个表达，在前一个句子讲到一个数字，在下一个句子里头把这个数字加了一。七本来就代表完全，七变成八，变成更多，比完全还要多。所以这里的七个牧者八个首领要讲的是，在危难的时候，以色列神的百姓会经历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领导人物，像牧者、像首领一样，来带领他们抵抗外侮。原来在弥迦书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读了非常多审判这些首领，不管是官长、祭司，或者是先知，甚至于包括王室、王族的信息。弥迦书里头对于这些掌权者有很多的批判，因为他们滥用权势，他们遂行己意，只不过是要满足他们的私欲而已。可是当那属神的人被兴起，在弥赛亚的带领之下，以色列要重新经历一次有牧者、有首领的阶段。可是这一次，他们会发现这些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不是难得一见，他们会多而又多，像七个、像八个一样，即使是在最危险的情境之下，他们仍然很有见解、有领导力、有担当。以色列的领导人才会是非常充沛，不像过去，虽然很多的官长，但是却是人才匮乏。在大难当前，无人能够定夺大小事，那样子的情况都过去了。刑罚的日子要过去，这些领袖被称为牧者，好像前面第三节所形容的一样，那是从神那里来的领袖。这一些牧者首领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要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第六节里头提到，他们要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这些牧者和首领可以带领，看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渺小，就军力、就人口、就地理的版图来说，都是一个小国的犹大，却是可以抵抗当时最大的强权，也就是亚述。第七节、第八节对于这一个国家的人口，他们的状况有一些非常美的描述。经文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仰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第七节讲到这些人，这些属神的百姓，这些在牧者和首领带领之下的国民，他们如同甘露，如同雨水。大概所有人想象甘露和雨水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他们没有什么 危害别人的力量，他们带来的是生命欣欣向荣的那个感觉。这一些人呢，他们不仰赖人力，不等候世人之功，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使神创造的美景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所谓雅各的渔民，是神在审判之下为他自己的缘故所保留的，也是透过这一些在审判当中经历过刑罚审判得以完全，也因此知道生命的宝贵，知道神恩典的丰富，是这一些人可以在信心在信仰上面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可是我们以及世界不应该以为这一些人是毫无力量的，因为当他们在多国多民当中的时候，这些倚靠神的人反而好像林间百兽中的狮子，他们是强而有力的。他们如果经过，经文说他们就必践踏撕裂，好像掠食的野兽一样。不管这里的强国或者是弱国，全部都包括在其中，而这一些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雅各渔民的对手。对基督徒来说，其实这两节的经文所描绘的非常像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用世界的方法来呈现耶稣基督的国。世界也许靠武力、靠经济、靠压迫，可是我们要靠神的良善、恩慈，靠神的怜悯，靠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世界上的这些强国或者弱国才一起被说服，原来有一个不同的王权的概念。第九节，先知祷告说，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类似这样的经文，其实就理解来说一点都不困难，所有人读了都知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求神兴起胜过仇敌。但是这个简单的祷告却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先知的侍奉。从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开始，我们常常发现类似的例子，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阿摩斯、何西阿以及以赛亚。先知在传讲信息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被他自己所说的，当然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被这些信息所感动，他或者发出对神的颂赞，或者因为里头信息的美景或者审判的可怕等等，他有一些带祷。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颂赞的例子，愿神的手举起高过仇敌，当然也为百姓祷告，让仇敌都被神剪除。我们的信仰也需要常常有类似的状况，被我们所听见的，被我们自己所做的所传讲的来感动。祷告应该可以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常常可以发生的。也许是在这个祷告之后，神有一个更进一步清楚的回应。在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弥迦宣告，神所要除去的，先是马匹和战车，接下来是城市和保障。如果我们熟悉古代近东的战争，我们就知道马匹跟战车事实上是战争当中掌握攻势最重要的武器。他们快速便捷，他们的势力强大，可以在瞬间临到那攻击的城市，对人的心理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也在战况上面可以有非常快速积极的作为。如果就防御就守势来说，城市城墙以及保障是最重要的。在两节经文里头，就攻势就守势而言，神说这两样都要被破坏，没有一个势力可以与神抵挡。十二节开始，先知关注的焦点有一个改变， 他提到要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头看见假先知这些按着自己本心私欲说预言的这一些人，成为南国百姓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因为他们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和身份，因为他们侍奉工作的本职非常的神圣，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当这一些人传讲的却是虚假的谎言，或者是个人的私心的时候，对百姓们来说，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来分辨的。神在这里要除掉邪术和占卜的，是在马匹、车辆、城市、保障之后，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是这一些假先知，说不定告诉我们他们在我们生活以及信仰当中所产生强大的力量以及重要的地位。也许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跟随的，他们所传讲的是不是真理的信息，有多少的私欲本心呢？十三节说，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从古到今，偶像崇拜一直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不管是在古代的近东，或者是在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文化和环境当中，大概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见识过这一些偶像神明，这些从金银木头石头所雕刻所制造出来的偶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敬拜的人常常忽略了他们自己才是这些神明的创造者呢？如果我们就暂时用古代近东的例子来看，也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结论。第一个是学者告诉我们，看得见的偶像常常给人家有保障的感觉，好像虚无缥缈，或者是只凭信心，只凭想象，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空泛，有一点点不踏实。偶像不管它是金银木石，是大的是小的，它总是给人一个就看见了，就在这里，就在那里的有保障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看得见的神明反而有受限于时空的问题。既然是看见了，他在这里，他就不在那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时空当中觉得有保障、有感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对我们的有限都非常的了解。在我们所没有看见，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在我们身处于这个土地、这个地方，而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是我们也许所求的却是得从那一个地方才开始，那这一些有限受时空限制的神明，他们又要怎么样子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人常常凭眼见而不凭信心，是我们追随敬拜偶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古近东这些偶像崇拜有第二个吸引人的要素，就是偶像崇拜没有伦理道德的要求，你只要到那个神庙里头去，按着一定的规矩，给了礼物，你就可以有一定的请求，当然也有一定的期待，这些神明呢，来满足你的欲望。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方便。另外一个呢，它也大概跟我们人性里头的败坏以及自私非常的相符。一个神明要求我们在伦理、在道德上面必须要合乎一定的规范，达到一定的标准，要求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到别人的利益之后，总是先想到别人的需要，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也因此，这些偶像崇拜变成非常的受人欢迎。第三个是在偶像崇拜当中，每一个神明有他们各自掌管的范畴，每一个神明都有他的专长，这个是风神， 那个是掌管下雨的。这个呢是火神，那个是河神。就好像人类社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各自有自己的专长一样，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明白，很容易理解，当然也就容易接受。我们在看球赛的时候，我们为我们所喜爱的球队祷告。如果两边都有基督徒，那这个祷告神要如何来听，如何来成就呢？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非常的复杂。偶像崇拜里头没有这么伤脑筋的问题，对人来说当然也就容易接受了。第四个是在古近东的偶像崇拜里头有敬拜者跟庙祭交合的行为，对许多的人来说，这些呢提供了相当的感官的享受。说不定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还会发现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让敬拜者在视觉、在感官上面有一定的享受，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它让人去到那里，不单在心灵上面有寄托、有安慰、有期待，在身体、在感官、在视觉，也许在嗅觉、在味觉上面也有一定的享受，也因此他就更乐意来到这些地方。这四点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事实，就是偶像崇拜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些神明其实是按照人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的，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他们配合演出而已。弥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可以相信我们的神完全不一样，我们得以他为中心吗？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下次再见。